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维火》。2003年11月8日，《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维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丈夫遭酷刑惨死，辽宁杨雪在中共迫害中离世，四川六名法轮功学员及一家属被网判，云南运输公司书记石忠林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前所镇洪家村法轮功学员杨雪，在遭中共网判的四年监外执行中，被国保警察长期监控骚扰。2020年11月2号，杨雪在被迫害中离世，年仅41岁。杨雪毕业于河北燕山大学美术系，在沈阳从事设计工作。后来，她回到家乡开办美术班，学生多的时候有五六十人。她的技艺和为人深得家长和学生的好评。2008年2月25号，杨雪和丈夫法轮功学员范德镇被绥中国保大队绑架，杨雪的美术班被迫终止。那时他们的儿子只有七个月大，之后杨雪被放回家。2008年4月20号，范德镇被非法关押55天，绥中看守所所长王学平向杨雪及几位亲属宣称，范德镇在当天早晨7点死了。杨雪的母亲悲愤地问王学平，人是怎么死的？王学平说，营养不良，有病猝死。杨雪的母亲又问，我6天前来这里问范德镇的情况，你告诉我他一天吃两碗饭，精神状况很好，为什么这么几天人就死了？一个警察恶狠狠地说，就是打死的，怎么的？看守所逼迫亲属签字，并威胁说，强制解剖，看不看第二天都得火化，如果不签字只能看到骨灰盒。亲属无奈去看范德镇，只见遗体一丝不挂，皮包骨头，头发和胡子都很长，头歪着，面目扭曲，嘴张开，牙关紧咬，双眼圆睁，呈现惊吓状，小腹处一片黑紫色，还有一寸长的口子，有血迹，四肢及背部都是青紫色。第二天下午一点多，警方强行火化范德镇的遗体。杨雪和亲属被拉到火葬场时，看到火葬场院子停满了警车，站满警察，他们精神紧张，如临大敌。杨雪和家人被告知，警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不给家属任何赔偿。一个小时后，绥中县公安局局长孟凡斌下令火葬场戒严，强行火化。年仅33岁的范德镇，在被抓捕不到两个月就被迫害致死。杨雪和亲属到葫芦岛市多个部门上访，被告知这事没人管。绥中县公安局害怕杨雪往上告，故意将杨雪网判四年，因孩子在哺乳期监外执行。此后，绥中国保大队对杨雪多次骚扰，要把她关入监狱。杨雪被迫离开家，流离失所。因为找不到杨雪，国保警察就把她公公抓起来一段时间。杨雪的母亲伊桂珍也遭到国保频繁骚扰。2013年4月，伊桂珍在悲愤、伤心、恐吓中含冤离世，终年59岁。杨雪的父亲杨家斌在痛失妻子和女婿的悲愤中，于2014年11月离世。杨雪独自一人带着孩子相依为命，孤苦生活。2020年11月2号，杨雪在被迫害中离世，年仅41岁。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5月28号，四川省西昌市法院对黄彪、赵军等六名法轮功学员和一名不修炼的家属非法庭审。目前得知，黄彪被网判五年，被勒索罚金20,000元，罗明春被网判四年，被勒索罚金20,000元，赵军被网判三年，被勒索罚金10,000元，周显荣被网判两年，被勒索罚金8,000元，于红英被网判1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6,000元，于少琼被网判1年2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周显荣不修炼的丈夫潘建荣被网判6个月，被勒索罚金3,000元。2019年7月14号到8月12号，四川省西昌市国安、伙同西城、外南、新村等派出所和西昌市公安局特警，先后绑架了辖区内16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2019年10月16号，6名法轮功学员和一名家属被西昌市国安大队同时诬告到西昌市检察院。黄彪现年68岁，是远近闻名的大好人和好丈夫。 精心照料瘫痪了十年的妻子，2019年7月14号下午，黄彪买东西回来，被国安蹲坑绑架后非法抄家，警察抢走大量私人物品和几万元人民币。当天，法轮功学员徐少琼去黄彪家时，正遇上国安抄家，徐少琼也被绑架。新村派出所警察又到徐少琼家非法抄家。法轮功学员周显荣是食品公司退休职工，7月15号凌晨被十多个警察非法抄家，周显荣、丈夫潘建荣和女儿也被他们一同绑架到外南派出所。中午，周显荣的女儿回到家中。2020年中国新年前，西昌市检察院两次把案子打回国安，国安不按法律程序规定，避开当事人和律师，非法把案子起诉到西昌市法院。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楚雄州运输公司是一家国营企业。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担任楚雄州运输公司中共党委书记的石忠林积极配合楚雄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和公安警察，迫害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最终遭报应，丢掉官职，还差点被关进监狱。自2000年起，石忠林配合当局把本单位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去北京上访的四位法轮功女学员妙阳华、李秀芳、任本慧、严培春关进楚雄州看守所和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6天。之后，石忠林又对他们进行勒索，每人被勒索2000元，并对他们长期监视居住。在楚雄州运输公司里，有不少修炼法轮功的职工。石忠林口口声声骂公司是重灾户，他把法轮功学员和公司其他职工集中在会议室，强制大家看中央电视台编造的诬陷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天安门自焚录像，挑动不明真相的职工仇视法轮大法。石忠林叫骂不听共产党的话，把他们送进监狱，在牢里关死，还对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施压，强迫家属签所谓的责任书。2001年到2005年，石忠林积极配合当地政法委610人员，把七位法轮功学员关进洗脑中心，强制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强迫写所谓的揭批书、悔过书、不上访、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还把严培春、任本慧两位学员送去非法劳教，将吴宝元枉判2年半关进监狱。2006年，石忠林被公司其他人整下台，丢掉了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等一切职务。不到45岁的石忠林因为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报应，丢了官，走了人，断送了前程。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盛顿 DC 集会支持川普，向神祈祷助佑美国；法轮功学员向荷兰国会递交制止活摘器官征签表；2020年12月12日周六，数十万名美国民众再度聚集在首都华盛顿特区抗议大选舞弊，他们在美国国家广场、最高法院和自由广场等多个地点同时举行集会和游行，很多人向神祈祷，请求神的帮助护佑美国。参加集会的包括马赛诸塞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等全美各地的民众，他们结伴赶到华盛顿。一些先赶到的人凌晨就开始了集会游行，人们高喊绝不放弃、绝不投降、停止窃选、川普、川普、川普、美国、美国、美国。从上午11点开始，30多位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族裔的美国人上台发言，
其中有政治要员、神职人员、企业家、非政府组织代表、军人、电台主持人、歌手等。他们在演讲中强调，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对神的信仰，向神祈祷才会驱散邪恶和谎言，获得光明和真相。神会把美国带上回归之路，重新成为有信仰的国家。集会中，人们反复祈祷，请求神助护佑美国。下午，川普总统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西点军校，他的直升机三次飞过集会上空，向人们致意，现场民众一片欢呼。弗林将军在当天的演讲中说，我们正处在美国最重要的时刻，请大家记住，法庭不能决定下任总统是谁，我们人民决定这一点。他说，还有很多途径在发挥作用，很多活动正在进行，我们的国家在经历宪政危机，我们有神帮助，我们开国元勋写下宪法，是要告诉我们，现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之时，我们从未经历过如此的危机，在我们心里可以真实地分清善恶好坏，辨别黑暗和光明。弗林将军也表示，假媒体是在对我们的国家作恶，他们非常过分，大纪元时报非常了不起。他说，真相不仅关系到川普总统，而且关系到美国的总统，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灵魂，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理清做好。 MyPillow 的首席执行官林戴尔在集会上发言说，全力以赴地为川普而奋斗，我在玫瑰园祈祷，希望我们的国家回归神，我想告诉所有的人，绝对不能因为恐惧而退缩，我们只有一个畏惧，就是对神的敬畏。鲍威尔律师说，那些舞弊者不得不停止计票，把假选票灌进来，舞弊是真实发生的。他表示，是神的恩赐保佑，让美国人看到了舞弊，现在全世界都看到这一点，我们要把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些势力毒害美国已经很多年了。英论坛的首席执行官艾德马丁说，什么都无法阻挡神，无法阻挡美国，不管最高法院假新闻如何说，我们都会继续前行，不会停止。他感谢大纪元对活动进行全程直播。宾州参议员道格·马斯提亚诺在演讲中说，神告诉我们，在脆弱的时候，我们将会找到力量，在黑暗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光明，这是我们的故事。美国一代一代的传统延续到今日，我们信神。他回忆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新泽西，在几近失败的时候，是乔治·华盛顿在圣诞前一天向神祈祷，才改变了历史。而今天就是我们的日子，现在是我们的时刻，我们要挺身而出，共同站在一起，愿神助佑美国。凯文·杰西普是全球策略联盟的董事会主席，他在发言中表示，今天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看到百万人聚集在一起，是标志着我们人民正在赢得胜利的日子。他表示，百万人在以实际行动支持选举的公正性。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站出来，不揭露舞弊，那在我们之后就绝不会再有任何公平的选举。法轮功学员向荷兰国会递交制止活摘器官征签表。2020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际，荷兰法轮大法学会正式向荷兰国会二院递交制止活摘器官、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征签表，呼吁荷兰政府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禁止从荷兰到中国的器官旅游，谴责从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下午三点，国会议员赫尔维特先生步出荷兰国会大厦，来到法轮功和平请愿的位置。他代表荷兰外交事务委员会正式接收荷兰法轮大法学会递交的制止活摘器官、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征签表。荷兰法轮大法学会会长王佳恩女士发言，她说，目前在中国，中共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有的修炼人甚至被活摘器官。为了揭露迫害、制止迫害，荷兰法轮大法学会发起了这次征签活动。这些签名都是在大疫情之下，荷兰法轮功学员走向街头、景点征集出来的。 希望荷兰政府能够采取行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赫尔维特先生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你们很勇敢。如果你们收到来自中共那边的威胁，一定要报案，我们会为此建立一个档案。他还说，无论对中共迫害人权进行谴责有多么困难，我们依然会继续做出努力。我会继续关注，并要求他们停止迫害。我们要让中国共产党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珍贵，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有价值。中国是一个美好的国家，中国人民应该拥有一个更好的政府。我们不反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我们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26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移民旅行都手足，中共党员鲁南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2020年12月2号，美国政府公布了一项新的规定，将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的旅行签证有效期限制在单月单次入境，立即生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把中共党员签证的有效期限从10年缩短到1个月，这个举措是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国家不受中共邪恶影响力侵害的持续政策监管和执法行动。报道指出，40年来美国允许中共自由任意接触美国机构和商业，然而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却从未自由对等地享有过同样待遇。报道说，这个新政策能让美国官员根据个别签证申请面谈情况来确定申请者的党籍，可能影响大约2亿7千万中国人的旅行。美国国务院还宣布了一些对中国公民其他签证限制，包括负责新疆大规模关押少数民族的中共官员，在美国工作的中共官媒记者与负责镇压香港的中港官员等。10月2号，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公布新措施，禁止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成员移民美国。这项新的法令波及了中共党国的官员和商人，以及官二代、商二代、小粉红与共青团成员等，也代表了严格执行联邦移民法的要求。中共党员如果想申请移民美国，将遭到拒绝入境，即使人已经在美国，也可能无法通过绿卡申请。2个月来，美国相继出台了移民与旅行两项新政策，如何退出中共，避免被美国制裁，从而连累家人，成为很多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过去71年来，中共不断地用无神论与反华势力等邪说，对中国人洗脑荼毒，致使许多人相信了爱国必须爱党与向共产党叫党妈等谬论，迫使中国人民沦为中共绑架的对象，被他随意宰割而不自觉。众所周知，所有的中共党员都曾经高举拳头宣誓效忠，说要将生命献给共产党。大纪元编辑部出版的《九评共产党》一书指明了共产党是邪教，是反宇宙的力量，中共是危害全人类的邪灵，它的根本目的是毁灭人类。人们只要坚守良知善念，顺应天意，神佛就会帮助世人清除红魔。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所颁发的退党团队证书，可以作为办理身份的法律支持文件，已经得到美国和许多民主国家的认可。今年8月18号起，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还推出了在线办理退党证书的服务，满足越来越多的华人民众退党的需求。 可在天灭中共以及全球清算中共党徒时，作为自身清白、免受牵连的见证。7月23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全世界联合抗共，并揭穿了中共声称他代表14亿中国人民的谎言。蓬佩奥承诺，美国不会再任由中共政权绑架中国人民，美国将带领自由世界坚定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击溃中共的独裁暴政。美国两项新的禁令措施仍然沿用了中共不等于中国的框架，严格区别中共与中国人民。迄今为止，至少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迫害人权者举发签证，冻结资产。在国际自由体系联盟联合全面抗击中共之际，预期美国针对中共的各项措施还会逐步收紧。这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眼下正是弃暗投明的好机会，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以确保日后平安，避免成为中共的陪葬品。我们深知，在中共长期灌输的党文化熏染下，中国人学会了见机行事的狡猾，只想明哲保身或左右逢源，不愿轻率表态，以致很多人经常在大是大非面前分不清善恶好坏，墙头草，风吹两边倒，说穿了就是畏惧中共的莫名怕心在作祟。有些中国民众不想与中共切割，甚至盲目地袒护中共，这其实是一种变异的心理学现象，也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为人质情结，是指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情感，同情或认同加害者的某些观点和想法，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特殊思维转折。历史早已证明，中共总把中国人民当作傀儡戏耍，同时也威胁着全球70亿人的福祉。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近期针对中共的全面打击已迅速有序地展开。目前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各国政府和人民，包括9000万党员在内的中国广大民众，都必须在正邪之间做出明智抉择，容不得骑墙派的心态，回避闪躲或两面讨好，更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回旋空间或妥协余地。在中共解体覆亡之际，当前正是人们弃暗投明的最佳时机，早做明智选择，避免日后与中共一同埋葬。因此，退党不是为了方便移民或旅行，退党是您选择了迎向新生的希望，从而踏上人生的康庄大道。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童话法光回归本性。当今的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无神论肆虐、道德下滑、金钱物欲极其膨胀的漩涡中。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明宇在与大法结缘之后跳出了这个漩涡，做到了明辨是非、分辨正邪、守住良善，不断回归先天本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明宇出生于1986年，得法前，他是个玩了近20年电子游戏的游戏狂。得法修炼后，游戏虽然走出了他的生活，但是后天养成了一些负面观念与坏习惯，却像大山一样牢牢地固守在那里。在修炼中，明宇时刻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有了巨大的收获。首先，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看别人，思维中会带着一种类似诅咒的想法，而现在不管看到什么人，即使对方对他表现得很恶，他都会真心的微笑，心里祝福着对方。脑中出现不好的念头时，他会去排斥，渐渐的，那个疯狂极端满脑子负面的思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积极乐观，为他的思想一点点地填补着他的思维。随着思想的变化，慢慢的，明宇发现他的审美观、爱好、说话方式与生活习惯都在变。修炼之前，他所热衷的流行音乐和电视剧都不爱看了，反而非常喜爱中西方的古典乐曲，每每听到都感觉心神安详，内心宁静。以前他喜欢穿嘻哈风格的衣服，经常邋里邋遢，还喜欢将脏衣服乱扔乱放，搞得家人处处为他操心。而现在他喜欢穿衬衣、西裤和皮鞋，有时还会穿汉服，因为衣着变得简洁得体，同事们都说明宇的穿衣品味变高了。以前上学时，明宇喜欢写连笔字，还认为自己的草书写得很有风格。现在翻看以前的字，他觉得就像蜘蛛爬一样难看。后来看到大法弟子制作的动画片《悠游自在》之后，他才明白文字是神传给人的，从此开始规范地使用楷书，字体也比以前清秀多了。讲话则是明宇最难控制的一方面，因为养成了大声说话的习惯，自己又有个爱闲聊的毛病，总喜欢炫耀自己的所得所知，经常停不下来，时间一长或过于激动，就会大脑发热或头痛。后来明宇对照大法向内找，明白自己说话失控其实是执着心在作祟，比如显示心、怨恨心，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刻意说某些话。当明白了问题所在后，明宇便开始按照大法的书《转法轮》中的要求修口，并时时警示自己注意说话方式，力求做到温文尔雅、和风细雨。2018年年末，公司会议室要做设备更新与格局改建，领导安排明宇负责整个工程，从整体规划到设备的选择，他都一丝不苟地去认真对待。在购买设备前，明宇做了多方面的调研，小到一个地差都去考虑实地情况与他的后期使用问题。他不但全程和施工方一起干活，还多次主动加班工作，给公司节省了大量资金与时间，领导们都非常满意。一天，领导找到明宇，说让他找人施工，这是一件使他直面利益诱惑的事情，
如果是在修炼前，他一定一口答应，那样可以通过给人介绍活儿，从中吃回扣。可现在修炼大法了，明宇立刻意识到不能再那样做了，于是他找到领导说，这种涉及到钱的事情我是不会动一分的，但古人言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希望有公正透明的方法，不要让我独揽权力。领导听后决定让他负责技术和施工，资金方面走招标流程。在招标的时候，另一位领导受益，让明宇直接提供设备报价，他自己找两家陪标的走走流程就行了。明宇听后拒绝了，陪标其实就是造假，这种内定的方式他无法接受。后来在与施工方接触时，两个供应商都主动要给明宇回扣，都被他拒绝了。明宇善意地和他们说，钱我不要，降低一下设备的成本就行了。可能是明宇的真诚打动了他们，施工方直接把底价给了他，使得最终采买的设备多数是平价或低于市场价。后来明宇与施工方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也通过明宇了解了一些法轮大法真相。类似的金钱诱惑还发生过不少次，比如给明宇发的工资与工龄不符，每个月会多拿几百块钱。明宇找到领导私下谈了这事，领导说，我知道你工作付出的多，工资却很低，我找大领导说过给你涨工资的事，他没给答复，我就私下把你的工龄增加了5年作为补偿。明宇善意地说，如果公司领导看到我的工龄与实际情况不符，会影响到您的工作，您给我改回来吧，而且我会把之前多发的钱退回给公司。领导感受到明宇的善意，说，之前的钱不用退了，工龄回头给你改过来。当他笑着送明宇出门时，明宇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信任。明宇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如今他修炼大法了，知道要面对这样复杂的家庭环境，必须随时用大法修正自己。正所谓中土难生，这复杂的环境让明宇修去了很多不好的人心，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与众不同。前不久，89岁的奶奶突然感冒发烧，姑姑和大爷们都来看望。这群亲戚中，除了二姑家以外，都已经明白了大法真相。因二姑父以前是村书记，被中共严重洗脑，他的家人也受到了影响，都很排斥法轮功。这次明宇二姑来家看望奶奶，当看到明宇这个当孙子的一直陪着奶奶上厕所帮他洗漱，又听到奶奶感叹说自己命好，有孙子和孙媳妇伺候着，说他们还经常给他和爷爷洗澡洗脚等，看得出二姑受到了触动。吃饭时，奶奶想将吃不了的饭拿给爷爷，但又犹豫了，因他的感冒还没痊愈。作为修炼人不怕这些，明宇就把饭拿过来吃了。二姑看到后说，我从来都不吃别人的剩饭，你能做到这样真是难得。奶奶听后说，明宇平时也是这样的。二姑看到明宇善待老人的种种，想起自己儿媳因为钱对他无理谩骂的事，心中很不平。明宇就用法轮大法的法理跟他交流，告诉他说，您的儿媳妇要是修炼大法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因为我修炼之前也是因为钱房子和父亲闹的是特别僵，曾经把父亲气得睡不着觉，自己也为此哭了好多次，甚至想到离家出走。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全化解了，我自己的钱也全交给父亲帮忙打理了。二姑听后，语气中对这种和睦的家庭氛围充满了期盼， 后来他观看了法轮功真相视频，明宇又把自己投给明慧网的文章读给二姑听，他听后竟然哭了。明宇明白，那是宇宙真善忍触动了他的本性，让他对大法彻底认可了。二姑回家时带走了多本真相资料。明宇经常去同一个理发店理发，因为店主很善良也很健谈，明宇就在每次理发时根据他的接受能力讲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善恶有报的故事。店主接触过明宇和明宇的家人后，感受到了大法弟子身上展现出的善良、纯真与忍让。看到他们四世同堂还能如此和睦，而且全家人都健康，祖辈长寿，店主由原来的排斥法轮功真相，到后来从心底认可了大法。最近店主的丈夫和他的娘家人因为钱财问题发生了纠纷，使得他们两人闹得要离婚。店主每当想起丈夫说要与他同归于尽的话，就直淌眼泪。明宇通过之前的接触知道他的命很苦，走到今天实属不易，能看得出迷在难中的他已经达到了承受能力的极限。明宇知道只有大法才能为他破迷，才能改变他的人生。明宇就把大法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送给他，并告诉他一定不要带任何观念去听。十多天以后，明宇专程去理发店看看店主的情况，结果一进屋就看到店主满脸笑开了花。明宇问，听师父讲法了吗？他说已经听了一遍了，并笑着说，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听懂师父讲的是什么，但是后来越听越明白，发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在师父的法中都讲到了。他还说能用师父所讲的法去衡量遇到的矛盾了。明宇听后知道店主与丈夫一定是和好了，店主笑逐颜开的模样与之前妻妾的面孔简直判若两人。是大法师父给他改变了人生道路。那天明宇和店主聊得特开心，明宇叮嘱他一定要多听师父的讲法，按照法中讲的去做，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悬壶济世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是对行医医药行业的称谓，或是对医术高明者的美称。在传统文化中，医家行医开业则往往以悬壶之喜为贺，民间也有不少行医者在诊室悬挂葫芦当作行医的标志。而悬壶济世的典故却来源于中国古代道家的修炼故事，其内涵也不只是与行医济世有关，它还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的认识和对修炼文化的理解与传承。悬壶济世的故事说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对习惯于现代科学思维的人们来说，或许能为其提供另一种认知大千世界与茫茫宇宙的思维角度和方式。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悬壶济世的故事。壶有洞天。释迦牟尼佛曾讲过， 一粒沙子里面有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一粒小小的沙子里就有三千大千世界，而每个世界都像地球一样，有天有地，有山川河流，还有像人类一样生生不息的生命和万事万物。小小的沙子里就有如此丰富的世界，那一只具有一定容量的葫芦里又会有什么呢？汉代有一个叫胡公的人，关于他的身份有多种说法。北宋张君房的《云集七千》中说，他是孔子的学生师存。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引三洞朱囊说，他叫谢元，溧阳人。南宋陈宝光《三洞群仙录》中说，胡公号伏狐先生。关于他悬壶济世的故事，在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南朝刘宋时范晔的《后汉书》中都有记载。胡公在汝南一带行医，常常背着一只葫芦从远方来到集市上，那里的人都不认识他是谁。他行医主要是卖他那只葫芦里的药，从不允许还价，但药到病除。他卖药的时候还对患者说，吃了这个药一定要吐出某个东西来，然后到哪一天病就好了。人们回去按照他说的做，果然一一应验。因此一传十，十传百，胡公的生意特别好，每天能收入很多钱。胡公将卖药获得的钱留下少数后，绝大部分都接济给集市上贫困饥冻者。胡公把他的那个葫芦悬挂在人的屋檐底下，太阳落山后，药卖完了，壶空了，胡公跳进湖里就看不见了。当时有一个管理集市的小官吏叫费长房，他在楼上将集市上胡公卖药和跳进湖里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就知道胡公不是一般的人，定是个修道有素的人。古人大都本性纯良，敬天向道，费长房就有心认胡公为师学道，于是费长房每天不辞辛劳地给胡公打扫座位前的地面，供给他吃喝，胡公倒也不拒绝，全接受了。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费长房依然天天毕恭毕敬，不敢怠慢，也从不提什么要求。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胡公开口说话了，今天晚上等没有人时，你再到我这儿来吧。到了晚上，费长房依约前来，胡公对费长房说，我要跳进葫芦里去了，你敢来吗？你要想进来，跟着跳进去即可。费长房就按照胡公说的，跟着他一头跳到葫芦里去了。等到费长房一跳进去后，发现外面看起来小小的葫芦，里面竟像世外桃源一样。只见层层叠叠的亭台楼阁，珠栏画栋，楼阁后面还有缤纷的桥和七彩的红，简直是神仙世界了，别有洞天。胡公告诉费长房说，我原本就是天上的神仙，只因为处理公事不勤快才被贬至人间，你是个根基不错的人，才能遇到我，看到这一切。费长房赶紧磕头说，我是个身上沾满俗腻的人， 能得到您的哀怜，承蒙您的教导，就幸运无比了。胡公又说，你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不可以把这件事情透露给别人。从湖中世界回来后，费长房便跟着胡公学道了。费长房考验过关。胡公有一次去长房的楼上，对他说，我这儿有点酒，一起喝吧。酒放在楼下，长房让仆人去拿酒，却拿不动酒壶，又来了几个人一起拿，还是纹丝不动，最后几十人一起搬，酒壶像是山一样坐落在那儿，撼动不了。没办法，只好禀告胡公。胡公什么话也没说，下楼了，用了一个手指头就把酒壶提到了楼上，人们都很惊讶和佩服。胡公和费长房一起喝酒，酒壶非常的小，只有一只拳头那么大，但里面的酒却像永远喝不完似的，一直喝到晚上也没喝完。古时学道，师父是要多次严格考验弟子的，考验不过关，可能真道就不传。胡公边喝酒边对费长房说，我某天要走，你愿意跟我走吗？费长房心里也没啥惦念的，就是怕家人担忧，于是问胡公，不想让家人知道，能有什么好办法吗？胡公说，这个容易。于是拿了一条青竹竿给长房，叮嘱他，你拿着这个回家，就说自己病了，然后把这竹竿放在你平时睡觉的床上，你就悄悄地离开。长房按照胡公吩咐的做了，家人发现长房病死在屋里了，尸体躺在了床上，于是痛哭着把尸体埋葬了。费长房离家后找到了胡公，恍恍惚惚的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突然来了一群老虎，张牙咧嘴把长房围在了中间。胡公不知啥时不见了，老虎凶巴巴的要咬费长房，费长房心如止水，一点不动。过了一会儿，老虎都走了。第二天，胡公又把费长房带到一个山洞里，在山洞的上方悬着一块几丈长宽的巨石，正好对着费长房的头顶。巨石是用茅草绳子系吊着的，不知从哪里就爬出了很多蛇，撕咬那茅草绳，眼看就要咬断了。费长房一点儿都不在意。一会儿，胡公来了，拍拍长房的肩头说，孺子可教也。胡公传给了长房一个封好了的符卷，说，你可以用此来召唤鬼神，可以治病消灾。长房担心不能回家，胡公就拿出一根竹竿说，你骑着这个就能回家。长房骑上竹竿辞别了胡公，忽然间就像睡着了似的，一睁眼醒来已经到家了。家人吓坏了，说他是鬼。他如实地向家人叙述了整个过程。家人到棺材那儿，把棺材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根竹竿，于是才放下心来，相信了费长房所说的话。费长房除妖。费长房觉得自己离家跟着胡公出去也就是一天的光景，可是家人说他离世已经一年了。他把骑着的那根竹竿扔到竹林里的时候，发现那不是一根竹竿，而是一条青龙，然后青龙自己走了。费长房回到家后经常行善事， 帮人除妖治病，治病时手到病除，没有不好的。他有时跟人谈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冲着那人斥骂起来，但神态和眼光似乎又不是针对着那人去骂的。后来他解释说，我那时是对着那人身后的鬼发怒呢。神奇的道术。费长房后来去了东海，当时东海遭遇了3年大旱，他对其余的人们说，主管东海的神东海君之前对葛悲君夫人动了淫念，我把他关起来了，准备诉讼他，没想到后来把这事给忘了，导致旱情萌发，我现在就赦免他，让他下雨，即刻便会有雨了。费长房的道术神奇得很，他能把绵延几千里的山脉收缩起来，放在人们的眼前，宛如现代的微缩盆景地形图一样，清清楚楚。如果想复原，山脉就又复归舒展成原来的实际面貌。好了，听众朋友，故事讲完了，今天的节目也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